南无阿弥陀佛啊！大家晚上好，很高兴来到印尼的棉兰市，与大家来共同做一个佛学交流。题目是“信为敬业成就之关键”。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所含的意思。首先，这个信就是信心、信仰。这个信心，无论在世间法还是处世间法，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推动我们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机制。一个农民，正因为相信他春天的播种，秋天有收获，他才能辛勤的劳作。一个学生，相信他通过刻苦学习，通过某种考试，能得到相应的学历，能得到他相应的事业上的回报，他才去刻苦钻研。而且，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和社会、个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社会运作，也都是靠信心来推动的。世间法强调信的重要性，就像孔子所云：“人无信不立。”一个国家，他除了足兵足食就是具有国防力量、具有经济的衣食的保证，还得要有民众的信任。在这三者当中，如果要除掉两种的话，那最终还要留下民众的信任。自古谁无死？民无信不立，彰显信心在世间法的至高无上的作用。那么在佛法上，这是一个处世间法的一个范围里面，信心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在世间法，这个信心还可以建立在经验或者逻辑思维的推导基础上的话，那么佛法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离开凡夫情见的清净之法。这个信心的建立显得尤为的重要，但是尤为的艰难。这个信心或者说信仰，就是推动我们学佛、修行佛法、圆证佛果全过程的一个必要的动力机制。好，下面我们来讨论敬业这个概念。从广义上来说，敬业是一个学佛人对身口意三业的清净的修行。从狭义上来了解，这个敬业是专指信愿支持名号、求生净土的这么一个修行的行业。这个敬业的成就，是指我们修行佛法对身心上的烦恼的对治，以及清除到达圆满成功的地步。就净土法门来说，这个敬业的成就，是用我们至诚恳切支持名号的心，感通法界当中存在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悲的愿力，能够令我们蒙佛加持待业往生的这样的一桩事情的圆满成就。那么这种信心在 通途佛法的修行上，特别是在净土法门的修行上，是至为重要的。这种重要性就好像《华严经》有个偈子表达，啊，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断除以往出爱流，开示涅槃无上道。具体这个偈子表达的是这样的意思：信心是无上佛道的本源，这个功德母，母就是生长出生的意思，能够出生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功德，能够令我们无量劫以来的善根得到滋养，能够以信心的利剑啊，破除我们的怀疑的烦恼。信心能够开启无上佛道之门，信心是很重要的，但是信心的建立它很困难。如果在世间法它建立信心有一定的依据的话，是由于我们在经验世间当中，按照常识我们能建立相应的因果的信心。然而对佛法这种不可见不可把捉的心性上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我们要产生信心却是要靠善根和智慧的。那谈起信心的建立，如果我们说得过于的超越的话，离开我们现实经验世界太遥远的话，我们可能很难下手。那么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一些生活的经验下手，比如说我们从信，相信有生必有死，人命无常开始。那么我们被一种业力的牵引投身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看到我们一年一年在衰老，人迟早是会死的，这一点是常识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然而我们在天性当中常常有贪生怕死的这种本能，所以就对于死亡这个话题，我们会自觉的不自觉的加以回避。那么对于一个学佛的人来说，或者就是对自己生命负责任的人来说，都不能回避死这个话题。我们只有把死思考清楚了，我们才能确立生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只要面对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会不得不承认生命是脆弱的，死亡随时在跟随着我们。我们每一天都不能保证一定能够活得100%的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生命的脆弱，用呼吸，一口气不来，一口气呼吸不上来，生命就终结了。更加上有很多的天灾人祸，一个地震来了，一个海啸来了，一种瘟疫来了，一个车祸空难来了，我们都可能生命跟这个世间要拜拜了。当我们相信了有生必有死，生命的脆弱，我们进一步要相信死后有轮回的。在轮回的对境有六道善业道、三善道、恶业道、三恶道，但只要在三界轮回当中，它都是 业力凡夫流转的黑暗的地方，是一个牢狱，一个活宰的痛苦的环境。佛陀告诉我们，在轮回的过程当中，我们得三善道的机会少，啊，堕落到三恶道的时间长。有一次佛陀看到一堆蚂蚁，就问这个舍利弗，你看这个蚂蚁是什么时候成为蚂蚁，什么时候能够解脱蚂蚁的身体？那么舍利弗以他的神通道眼观察，这个蚂蚁是七佛以来啊都是蚂蚁身，未来的八万大劫也不能解脱蚂蚁的身体。可见畜生道的离开都很困难，如果到了恶鬼道、地狱道，那是百千万劫都难以出头的，是这么一种生命的惨淡的轮回之相。那么我们从正面来谈一个信心的内涵，就是要相信在这个世间上有圣人，有佛陀。那么佛来到这个世间上，不是我们地球的一种生命，乃是从地球之外视线的一尊古佛，他是一切智人，了解宇宙人生的一些真相，又具有同体的大慈悲心，是带着拯救我们出离苦海的使命来到地球上的。由于佛陀的智慧和慈悲，他跟我们开示的这些法语，就是令我们离开生死轮回之苦，把我们自信的美好的佛性展开出来的这种大事。从中我们对佛格的相信，就会对佛经所展开的不可思议的那种道理、那种真理的那种信奉。那释迦牟尼佛在经典当中，就是在《阿弥陀经》里面，告诉了我们一桩这样奇特的事情，在距离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刹之遥远的西方，有一个刹土叫极乐世界，那个刹土有一尊佛叫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那这样的一种开示，真的对我们来说是很难相信哦，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上存在的凡夫心量都很狭小。你比如就叫我们相信有地外文明，相信有外星人都很困难，由于我们的我执身见，以自我为中心，会认为只有地球才有生命，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带着这样的偏见、这样的执着，他是很难相信，在地球之外还有一个文明或者有其他的智慧的生物的。然而，从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各国研究飞碟的机构，以及1969年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几个宇航员他们亲口所说的，可是亲眼见到有飞碟、有外星人，这就对于我们这个地球的那种狭劣的知见，就有很大的冲击力的。虽然 由于我们的认知的局限性，很难相信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但它毕竟还是存在着。如果说我们对地外文明都有难相信的程度的话，那对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种三界外的净土的相信就显得更为的困难。虽然从我们认知的层面我们很难去认证理解，但我们也一定要从相信佛的这个层面来相信佛说的话是真实的，不会欺骗我们的，是对我们有利益的，不会坑害我们的。那么这样的对净土的相信就不是理解的范围，而是一种情怀，一种限量的直觉的把握，一种对无始劫以来佛在我们内心深处种植的善根的一种流露。当我们能获得这种信心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的这种安乐就会升华出来。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跟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解脱息息相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了解这个法门，只要对自己生命负责的话。因为阿弥陀佛他就是为了救我们来发愿的，为了给我们的快乐而建立净土的。透过净土经典的了解，我们才知道极乐世界才是我们的故园，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却是一个客人，而且是不能久住。这个世界称为五浊恶世的一个世界，又处在简洁的时候，是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灾难以后会不断的显现出来，真的是人命无常，国土为脆，我们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安稳的安乐的归宿。那么这就要从信心下手了，首先要相信在法界当中真实的有一个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那个世间无限的美好，把我们这个地球的所有的败坏无常痛苦残缺在那里全都没有是一个自己庄严的安乐的刹土。那极乐世界这样的美好我们怎么才能去得了呢？这就要了解阿弥陀佛发的愿，在他的48大愿里面就施设了一种令我们能够方便快速往生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你要有真信切愿，然后支持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那么阿弥陀佛临命终时就会拿作莲台接引我们的神识到极乐世界去。只要往生到极乐净土，我们凡夫的涅槃身就转为如来的身了，就具有像佛一样的那样的相好光明，就具有种种神通，在那里就是不退转的菩萨，得弥陀的愿力加持，很快就能成就佛国。我们这一期的生命能够侥幸得到人身人的身体是很不容易的， 要把这个难得的人生要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的话，那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到那里做菩萨做佛，才是我们生命当中啊最极圆满的，值得投我们一生心力去做的一个大的项目。念佛法门不仅能解决我们生命的终极的了生脱死的问题，同时它也能利益我们现世的生命。我们只要好好念佛，我们的身体呀就能日益的健康，因为这句阿弥陀佛名号是阿耆陀药，只要我们具足信心去念，就能治疗种种的疾病。它治疗疾病的原理是由于名号里面有阿弥陀佛的光明，这个光明能够把我们身体里面的免疫系统，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大药给它激活出来。弥陀的名号是光明，我们内心也有光明，这两种光明的汇合，就能使我们的身体五脏六腑阴阳达到最高限度的平衡，就能够排除一切的病苦。同时念阿弥陀佛名号能够令我们内心宁静充满快乐，要知道我们追求幸福快乐在哪个程度上去认知快乐的话，我们感官的快乐是短暂的，会消失的，精神禅定的快乐也是不能久远的，唯有我们内心深处的法性的快乐才是持久的，不会变异的快乐。这个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能把我们内心法性实相的那种生命本态上的乐给它唤醒，令我们的生命精神达到最大限度的快乐的状态。第三，支持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能够提升我们的道德精神品格，唤醒我们的良知良能，开发我们的本具的智慧，成就世间和处世间一切的事业。为什么念佛能够唤醒良知良能呢？这就要了解这个名号它就是佛性，就是实相，展开来说就是无量寿无量光啊。无量寿是数穷三际，就是超越时间的这种心性的极定，无量光是超越空间的智慧的照用。这个极照一如呢，就是我们的佛性，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念这个阿弥陀佛能够把我们本具的无量光寿的德能给它唤醒，所以越念佛我们的佛性就越能显发出来，我们的良知良能的敏锐性，对他人痛苦的觉知，那种仁爱心慈悲心就能得到良好的展示。古往今来多少哲学家宗教学家都在探讨复杂的人性，一般大家都会承认，包括我们自己反省一下自己，都有两套系统同时在运作。一套就是我们人心贪欲的心所展开的一种生命的本能，还有一种是深藏在我们生命内部的深处的那种良知，那种道心，那种佛性的力量， 也同时存在，但往往在现实的竞争当中，这种人我是非当中，我们展开的更多的是烦恼的魔性的力量，我们亲近的仁爱的啊平等的感恩的那种佛性的力量，往往被禁锢在我们的意识的最深层。所以一个生命要得到提升，一定要找到一种方法，把魔性的欲望的非理性的非道德的邪恶的东西给它抑制下去，把我们亲近的慈悲的平等的佛性力量展示出来。那么要找到这种方式方法，无过于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句佛号就像神奇的金钥匙，能够把我们紧闭的如来藏性的珍宝给它打开。就像经典说的，破一微尘出三千大千经卷，透过这句名号，它的光明能够啊把我们内心无明的黑暗照亮。这句名号如果念的能念和所念打成一片，我们本具的德能就能完全显示出来。这时候你得到念佛的法上的喜悦的时候，那你这种念佛啊就会形成一个非常自觉的行为，叫万牛莫挽，谁不让你念佛你都不能答应啊，甚至就以这个地球所有的珍宝或者至高无上的总统的地位来换取你啊念佛的权利，你都不会做这种交换。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49年讲经说法，千经万论都在介绍极乐净土，劝勉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求生彼国。所以我们要理解佛的这种大慈大悲，要产生真切的信心，信心建立就能引导我们的愿往生极乐世界，完全靠信愿，要发出愿往生之心。阿弥陀佛48大愿是摄受我们安立净土的大愿，我们愿往生的愿和弥陀摄受我们的愿，这两愿的互动沟通，我们就一定能往生。就好像阿弥陀经说的，若以愿若以生，若当愿则当生，若今愿则今生。所以只要发愿，信在里面，行也在里面啊，决定承办往生。也许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自己的事业、家庭、吃喝住行、功名利禄，却很少把生命的追求能标的在念佛、求生净土、成佛度众生的这个高度。这就是我们的心量的和认知的局限性，也是我们难信这个法门的这种业力所致。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听闻今生由于业障重，福报浅，产生不了生性切愿老实念佛的行持的话，那么能够听闻也像一个金刚种子播种在我们的内心，总有一天，总有一世， 真的能够破土而出，产生真信切愿称名求生净土，那你的生命就在那一刻得以成就佛道了。作为一个修学净土的行人，面对现世的生活，也得要从平时的这种净业三福下手。净业三福是规范一个学佛人的行为规范的重要的指南。观经佛告诉我们啊，要求生极乐净土的人，先要修净业三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深信因果，发菩提心，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三种福业。具体来说，第一福叫人天福。人天福最先要以孝道作为基础，孝顺父母。在这个世间上，对我们最有恩德的是父母。哀哀父母生我躯老，欲报之恩，昊天罔极。所以知恩报德是助人的必备的条件。如果一个人连父母都不能孝顺的话，也就意味着对他人、对社会是不能寄他任何希望的，他的个人的道德人格也是瓦解的。本人听说我们印尼的华人家庭都很重视孝道啊，都对父母非常尊重，非常孝顺啊，有些啊民间团体也常常读诵孝经，讲解孝经啊，这都啊非常好啊，本人听了由衷的欢喜赞叹。在净土法门当中非常重视孝道，中品下生有一对这样的往生者，他一辈子没有闻到佛法，也没有去念佛，但这种人非常的孝顺父母，纯孝仁爱是出于天性。那这样的孝顺之人，临命终时听善知识跟他介绍念佛法门，他马上就能相信，相信他就发愿去，当下他就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中品下生。可见孝这个价值在佛门里面，在净土法门当中有何等的价值的。人天福的第二个科目是慈心不杀，就是不杀生啊，培养一颗仁慈之心。对于学佛的人，不仅不杀生，而且要放生，对那些鸢飞乱动之物要以仁爱之心去保护他们，尽量吃素，这样能够减少冤冤相报的恶性的因果，同时也对现代世界的生态环境资源的这种节俭都有巨大的啊时代意义。人天福的第三个科目是修行十善业道。十善业道是对于身口意三业的规范，从它的防止作恶的程度来看啊，身三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从口业来说，有四个规范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从意业上来说， 不贪，不嗔，不痴，啊，这是从消极的防恶来说。如果从积极的行善来说，不仅不杀生，而且还要放生；不仅啊不妄语，而且要寻求诚实的美德啊；不仅啊不邪淫，而且要倡导一种贞洁的生活方式啊。那么口业方当中要说和合语，令大家欢喜的语言，诚实的语言啊等等，这些每个人都能够止住身口一三业的恶的这种啊倾向性，能够张扬善的一面，那么我们这个个体内心宁静，社会也是啊太平无事了。如果说第一福是世间的善法的话，到第二福就是求证解脱道德啊这个内涵了，有更高的生命追求啊，他要解脱轮回，要修学清净的佛法，就得要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是皈依三宝啊。为了求证啊解脱道的利益，要奉持佛陀的戒律，从五戒、八关斋戒、沙弥十戒、比丘、比丘尼、具足戒乃至菩萨三句境界，都得按照自己的水平加以受持。到大乘福就是发广大心啊，发成佛度众生的心啊。那么净业三福呢，就是规范我们的日常的行为，再加上能够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那么我们的生命啊就会获得一个圆满快乐的结局。好，我就啊简单的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谢谢大家。好，下面有些问题啊，有些条子来看看回答一下啊。有一位师兄肝病蛮严重，他吃素的时间接近四年了，非常好药，听闻法师的开示，可他最近病情加重，有亲友劝他吃肉以加强营养，另外有医生劝他手术切除肿大的胰脏，他和家人不知该如何决定是否该手术呢？请慈悲开示。好，他既然已经是啊修学佛法了，就要明白一桩事情：我们人的身体都是容易生病的，人的生命的寿数也是免不了无常的。修学佛法的人更关注的不是说我要在这个世间上健康的活多少年，而是要关注我的死后我到什么地方去。如果你能够把这个身体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的话，那么如果你命数已到，愉快地跟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命数未到，阿弥陀佛，由于你念佛的因缘，阿弥陀佛能够令我们啊身体康复。所以你千万不要听啊有些人说要吃肉加强营养，要知道你这个病呢啊，特别如果是癌症的话，吃素是最好的选择，吃肉就会加重癌症的这样的一个病症啊。最好的营养还是在素里面，肉里面都有种种的啊毒素啊酸性的东西，又加重了那种杀业的恶果啊。如果你能把身见放下，也不需要去做什么手续了，重病就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如果小病可以做些治疗 啊，如果这个大的手术啊，我们也常常看的一些癌症病人呢，做了手术之后身体很快虚弱下来，一虚弱下来他的抵抗力就下降，然后再加上化疗的话，那真的是本来他还可以多活几年，由于这么一折腾的话就更缩短了他的生命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动不动就用西医大动干戈的方式，应该还是用中医的啊这个和风细雨啊调整的方式为好啊。在这个情况下基础上好好念佛求生净土啊，是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好，下面是弟子业障深重，学习佛法时间很短，但渐渐对世间的五欲六尘萌发厌离之心，对出家的亲近泛恨尊重而且向往，可弟子的父母不信佛也很难接受，莫学婚姻失败，由个五岁的女儿，家里的账缘很重，父母希望我能再婚光大门庭，请开示。好，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众生都是业障深重的，所以我们的个人生活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啊困境，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也透过这样的逆境能够升起厌离之心，这就是集烦恼为菩提了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些孽障，没有这些困难啊。那对于出家问题，这要慎重了啊。你的父母如果不同意的话，你不要勉强出家，尤其是你还有个五岁的女儿，你还得要承担抚养小孩的责任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是居诚学道，集家庭为道场，在家里对父母行使孝道，对你的女儿要抚养她，教育好她啊。这个能往生，能不能往生不在于出家在家，是在于具足生性切愿称名啊，都能够蒙阿弥陀佛的愿力带业往生。如果你在世间的道德做好，出世间修行跟得上啊，慢慢子感化你的父母能够信佛念佛求生净土，那你就对你父母尽到了大孝道。好，最后一个条子啊，无量寿经与法华经为什么同一个地点同一个人数两万人，也同时第一个得度的是乔成儒，是否是两桩事？很多大乘的经典主要都在灵鹫山宣说，其中包括《妙法莲华经》，也包括《佛说无量寿经》啊。那个地方按啊经典所记载，是十方菩萨常常去供养的一个殊胜的圣地啊。那么，乔成儒呢是啊佛在鹿野园啊最先度的五比丘之一啊。如果追溯他的往事呢，曾经《金刚经》讲他曾经做国王，割礼国王来对释迦牟尼佛那一世是忍辱仙人啊，隔他的身体呀 是一个恶王啊。那么这忍辱仙人没有憎恨，而且以悲悯发了愿，说我以后成佛先度你这个恶王。啊，那以后割礼国王转世真的成了乔成儒啊，在佛的座下第一个得度啊。所以这些大弟子们都参与了法华的盛会与无量寿经盛会， 从他的接纳和得度的时间的前后，常常会把乔成儒摆在第一。啊，实在来说，释迦牟尼佛一代实教的这个1250个啊这些比丘大比丘了，啊，也都是有本垂集啊，叫做《内密菩萨行外现声闻》。啊，内密菩萨道外现声闻行的啊，这些啊圣者，实际上是菩萨再来的，来相助帮助释迦牟尼佛做这一期啊佛法的啊这样的缘起宣言啊和传播的啊，所以这些都属于不可思议的范围了。我们看到乔成儒就知道，这个净土法门啊，要度的啊人都是啊佛的第一弟子了啊，表明啊这个《法华经》和《无量寿经》都是大乘圆顿的啊佛法，都是称信而说的啊，受记一切人成佛的妙法啊。这个你从这个角度理解这个经典的殊胜就可以了。